通过 Deep Fraser 这个学习的话啊，他可以了解就是这个我想让一个小车去自动驾驶，那它有不同的实现方式。那比如说对比市面上很多的这样一些自动驾驶小车的产品啊，可能是用的一些监督学习的算法，或者是我用巡线小车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除了这些方式之外啊，那通过 Deep Fraser 他们还可以了解到，哎，我通过强化学习也可以驱动这个小车去实现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
大家好，欢迎收听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我是主持人潘天一。阔博治疗是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节目背后的阔博智能虽然也是一家 AI 企业，但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好，讨论的话题与行业也好，都并不一定限于阔博智能自己服务的行业领域。所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阔博治疗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更广泛地了解到一些多样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这些行业里有趣有故事的人。想更深入了解这些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我们期待您的参与。我们这期节目很荣幸邀请到了龙宇 Rainy， 他是亚马逊云科技 AWS 在大中华区的一个叫 Deep Racer 项目的 Go to Market 产品专家。那么其实我们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就在一个展会上认识的，当时候那个展会上就有这个 Deep Racer， 也有这个间隔 五个多月吧，我们终于约上碰上这个时间啊，其实他也很忙，所以欢迎在我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龙宇。
哎，谢谢 ，Hello。
要不就说一下这个 Deep Racer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的，Deep Racer 呢全称是叫 Amazon Deep Racer。那因为我现在是就职于亚马逊云科技，那 Amazon Deep Racer 呢是我们公司的一项 AI 的产品和服务。那它是一项特别它是一款特别特殊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那它特殊在哪儿呢？首先它是世界上第一款由强化学习驱动的这样一款全自动驾驶的小车，那它同时呢也是 AWS 上面官网上面官方的一项 AI 的服务，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到它。作为一个 AI 产品来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亚马逊科技是做云的嘛，那云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因为 Deep Racer 这样一款产品呢，它是延展到终端的，它除了在云上的一些平台还有一些资源的话，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实体的小车。所以这个产品设计的独特之处呢，就意味着它可以被包装成很多不同类型的这样一些项目和活动给大家去体验。那这样一款产品呢，它可以做很多像比较大规模的游戏化的这样一些轻松有趣刺激好玩的方式，让不同技术水平的人都可以体验到亚马逊的这样一些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技术。所以Amazon Deep Racer 这款产品现在在国内也挺受欢迎的。那我们像今年的话，我们各种比赛和活动也已经覆盖了50,000多名这个开发者啊，包括我们的学生还有我们的企业开发者。所以是大概是这样一款比较有趣的一个学习机器学习和强化学习的一个 AI 产品。
是的，我们在三月份的那个活动上就已经看到当时候的那些比赛的选手是上海的中学，就是初中高中大概这个 level 的这个级别的学生，这么年轻就可以当做一个 Deep Racer 这个产品的技术开发者。那其实这个就可以眼看到Deep Racer 其实有非常强的一个怎么说呢，这种教育的性质吧，是吧？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想那个拿你的这个背景来讨论一下，就是你跟教育的这个相遇吧，或者就是为什么会做这个 Deep Racer， 其实应该是从你这个大学和研究生聊起，你稍微介绍一下你当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背景。
这个考古考得挺远的哈。那其实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有一些机缘巧合啦，可能也有一些命中注定哈。那我本身的背景的话，我是一个纯文科的背景啊，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我好像在亚马逊做一款 AI 产品，那我是不是学计算机或者是这种相关的专业，其实不是的。那我本科呢是在复旦大学学习的英语语言和文学专业，然后研究生在英国的剑桥大学，那我读的是 social science 啊，是属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文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在我之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历经过像清华大学啊、百度，包括 OPPO， 然后现在的亚马逊等等这样一些岗位。我会就是机缘巧合之下吧，进入到了科技的这个行业，那也一直在从事一些像跟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技术品牌影响力和开发者关系这样一些工作。所以你说我跟教育的关系的话呢，其实说有也有。那我目前对我工作的感觉就是说是我们在做 go to market， 那可能更多是一些品牌影响力或者是生态合作方面的工作。那其实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些就是细分的领域，那我所做的工作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大众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如果说这种叫一种 educate 的话也可以，但更多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它严格来说不算是我教育别人怎么样，或者是就是做一些 educate 或者是技术布道的一些工作，那更多的是做一些赋能。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产品啊，我们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输出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大家，然后不管是了解产品还是了解行业。
对对，但是从尤其是这些年轻的小朋友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如果真的要接触到的话，应该是就是他的挑战也有吧，就是尤其是这种中学的，可能需要接触很多这种编程方面的知识才能做到。所以其实就是说到这个的话，我还想好奇，就是 DeepRace 本身的这个基础，它还是有这个强化学习啊，还是有就是它的技术其实是非常扎实的嘛，是扎根在我们的就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所有的这些深度学习模型什么这些上面。然后又是一个完全就是训练一个自己在那个赛道上开的这个汽车嘛，所以这个项目跟这个所谓的就是比较炒得很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概念，这种汽车是可以画多么直的一个等号。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这个 DeepRace 的产品跟自动驾驶不太能画等号。因为首先我们支持 DeepRace 底层的这个技术是强化学习。那我不知道大家对强化学习了解多少。那简单来说的话，现在我们大家所讲的这个人工智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泛的一个概念。那它底下里面有一个子领域叫做机器学习。那机器学习其实是实现人工智能的一种方式，机器学习有不同的这个分支啊，包括比如说像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还有就是强化学习。那强化学习这样一项技术的话呢，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去训练宠物的这样一个通过奖励和惩罚的机制来去训练主体去采取更好的这样一个 decision making 的这样一个训练的方式。那强化学习的这个技术本身现在发展很快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大语言模型还有生成式 AI 底层也有很多强化学习的这样一些技术在。但是整体来说，在整个商业界里面，强化学习的在生产环境的大规模的使用，我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谨慎和保守的。那现有的自动驾驶的一些技术里面，它其实很少，也不能说很少吧，就是强化学习能够做到的程度是无法去商用的。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现在自动驾驶车啊什么的，它底层用到的技术可能是非常复杂的。那是我们这样一款简单的由强化学习驱动的这样一个DeepRace 的小车是没有办法直接划等号的。 对，但是通过 Depressor 这个学习的话它可以了解，就是这个我想让一个小车去自动驾驶，那它有不同的实现方式。那比如说对比市面上很多的这样一些自动驾驶小车的产品啊，可能是用的一些监督学习的算法，或者是我用巡线小车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除了这些方式之外那通过 Depressor 他们还可以了解到，哎，我通过强化学习也可以驱动这个小车去实现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但是跟我们现在所理解到的我可以商用的我可以直接在路面上去跑的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技术还是有一些差距在的。
果断是这个龙宇老师啊，就很简单的在一开始就把这个回答的开头就把什么机器学习、强化学习、深度学习都归纳的非常清楚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其实 AI 领域发展很快，然后时不时就有一些新的名词蹦出来啊，像最近什么通用模型、通用那个 AI 啊，然后通用人工智能啊、大语言模型，很多名词其实倒也不用就是非常局限于这个，哎，这个词它是在哪个领域，我们就是大概知道一些这些核心的关键的技术点啊就可以了。对，但是如果能够去系统的学习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知识的话，当然也是很好的。
是的，还当然你在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自己也想到，就确实强化学习它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就是你其实得先犯错，对吧？犯错以后通过那个叫什么，那个 reward function， 就是那个惩罚和这个
奖励的机制，
对，机制才能就是做更好的一个 policy， 一个做就是一个逻辑。那么当然在实际的这个驾驶环境中，你不能去先去踩十万个坑，然后才能训练出一个真实的模型，这样的这个代价太大了。
对，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一些技术成熟度和商用化的上面确实有一些差异在的。
你说到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训练，确实现在那个强化学习非常火，就是那个人工进行它的一个反馈，这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 RLHF 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训练的机制。
但是这些机制的话一开始也都是基于监督学习，就它总得有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在。那但是再往后的话，当你语料库很大的时候，你单靠这种监督学习其实很难让它快速的成长。那我们会觉得说现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啊或者生成式的这个理解还是很超前的哈，就有点过于超前了啊，导致大家觉得好像我训练一个就是真正具备人类智慧和心智的这样一个机器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其实的话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对，那我们会觉得说基于强化学习的这种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因为它标志着就是我们设定了一些东西之后，那机器可以自己去学习。那相对来说像监督学习的话，它可能更像是我们人在帮着机器一步一步的手把手的教它来学习。所以强化学习的话，它是一个更加怎么说呢，就是更加贴近大家想象中的这样一种 AI 的这样一种学习的方式。
就自我迭代是吧？
对对，是的。
但总体来说你说的对，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做搞这个技术的话，是知道现实和那个理想，就是理想有多么好莱坞化。所以
是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但是最近几年随着这个生成式 AI 的出现，可能也对于很大部分人来说也是一些颠覆性的发展啦，就是会让大家意识到电影中世界的那种想象可能距离我们也没有那么的遥远。
那我还想好奇，就是 DeepRace 本身的这个历史啊，就是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怎么来到中国，还是你们全球的这个，其实亚马逊全球也有这个项目。
Deepressor 这款产品其实历史挺久了。那它最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在美国总部，就是我们有 global 的 team， 做了这样的一款产品。那在2018年开始的时候呢，这款产品也开始做一些大规模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 Amazon Deepressor 的全球的联赛，从2018年开始。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美国总部那边去做， 那每年的话也会吸引全国各个地区，因为 Amazon 我们的业务也是遍布全球，所以我们的客户也是全球各个地方都有。那从2018年开始，每年就会在总部做这种全球的这种联赛啊，30多个国家啊，不同的这种年龄层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比赛里面来。那引入中国的话，大概也是从3年前开始，我们把那个 DeepRacer 这样一款产品引入到国内的市场。然后最先开始的时候，确实就是在教育领域。那我们在国内做了一系列的教育和培训的活动，然后每年也会吸引几万人来参与。那我们对在整个中国地区的话 ，Amazon DeepRacer 这款还是一个赋能型的产品。我们会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产品，能让大家就是低门槛啊，同时也比较好玩的一种方式，能够快速的学习机器学习。那整个 Amazon DeepRacer 这样一款产品的理念，就是把机器学习带到每一个人的手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国内我们做很多像在教育领域的一些活动的话，基本上都是为了这样一个宗旨啊，就是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管你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啊，甚至你是自由的这种开发者，都可以通过 DeepRacer 来感受机器学习的魅力。
对，一开始我相信肯定是一帮这种黑客吧，这个整个车和它的技术就有点像就是 maker 啊，或者这种
就 hacker
对对对对对hacker maker 啊，做这种硬件软件结合的东西做出来，也有点像那种什么无人机比赛啊什么类似的、
啊、
然后对对对，就是自己把这个东西搭建出来，然后跟别的人一起 PK 一下。其实我在那个现场看到这个比赛的场景还是蛮紧张的啊，就是这个两个队在那儿那个开着车比赛，他是实时的要把这个另外一个队伍的车给超过去，给他干掉。
嗯，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啊，比赛非常紧张啊！
稳住！好，车成功超越了，
谢谢。最后获得我们特等奖冠军的团队是上海市13女子中学速度与激情小队。那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为我们贡献了一场非常难忘的精彩的比赛。
我们四三女子中学真的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感觉，
所以这个还是挺紧张的那个场景。看的
是是是是的，刚开始在 global 层面的话，可能很多开发者都在玩嘛。那国内的话，可能除了开发者，也会有学生在玩。嗯，对，它适合于不同年龄段，这种各种不同技术水平人都可以来玩。嗯，然后像您刚刚提到了，比如说我是不是需要去有一些编程的基础才能玩呢？其实不是的啊、就是像比如说像我不会写编程，对吧？但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他可能对编程的理解也没有就是那么的深入，但是完全不懂编程的人都可以来玩啊、因为我们这个是算法调参的这样一种模式，是不太需要大家去非常重的去写代码呀。怎么样？所以它的门槛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但是如果你想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或者说你想在这个领域里面探索更多关于机器学习和强化学习，那它的深度也是可以有很深。所以它是一个门槛比较低，但是可玩性可学习的东西又比较多。嗯，
哦，这样的。那你刚才说就是它在云上也有这个产品，其实它是云上的呈现是不是一种以模拟器这种仿真器的方式去做这个比赛呢？
对，就是这个产品的话，因为首先比如说像刚刚你提到的在线下有比赛，那在线下比赛的之前一个步骤是我们需要去训练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训练的步骤就是在线上去完成的。在亚马逊云科技的这个官网上，我们是有一项专门的 AI 服务，直接搜 DeepRacer 就可以搜得出来。那它是一个线上的一个 3D 模拟器啊，我们叫做这样一个 DeepRacer 的 console。 那在这个 console 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我去训练模型，那我们有一些预制的一些算法还有一些参数，那可以通过这种调参或者设立奖励机制函数的这样一些方式来训练出来自己的模型。那训练好了之后，我们有一个 3D 的模拟的环境，你可以把模型提交到这个模拟环境里面去，然后去测试这个模型的效果，然后去不断的去进行优化和调用。当然 如果只用线上的平台，我们也可以做比赛和活动啊。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只要你提交了，也会有一个排行榜等等，所以它线上是一套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玩法。那对于很多学生来说的话，尤其是年龄层比较偏小的孩子，可能在线上玩的话，这个参与感跟体验感还有这个紧张刺激的感觉哈，总归来说还是差一点。所以我们这款产品延展到终端，那也是跟我们线上的环境就是一比一这种还原的，它可以把这个模型下载到小车上去体验这个 sim to real 的过程。那 sim to real 指的就是从模拟到真实世界嘛。那每一个算法工程师，每一个 AI 的工程师，他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从线上到线下，然后从一个sim 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到就是真实世界中，所以它是相对来说完整的这样一个体验。
哎，这里我还真的对这个行业技术背景还有点这个深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那个仿真环境是有多么真实的，就是你说 sim to real 的这个误差是多少。如果你的我在想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如果你的模型是在那个仿真环境训练的，它可能拿到的这个训练数据就是限制于仿真环境能有多真实就多真实嘛，但是现实的生活又可能跟它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个方面的误差是具体怎么样，这可以怎么解决？
对，你这是特别好的问题哈。首先就是线上 console 里面的模拟环境跟线下我们实体车和赛道的是一比一还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线上看到的赛道跟小车在这个线下看到的这个赛道，不管是形状啊，然后宽度啊，各种情况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保证它在线上训练的模型呢，其实是在线下是可以用的，我只能说是可以用哈因为总归会有一个，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sim to real 的这个过程总会有一些差距，我们叫总会有一些 gap 在。那这个 gap 的话，我们肯定会希望它是无限缩小的但是真实情况下是永远不可能为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线上的环境里面的这个虚拟环境，它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环境，它没有各种物理因素，比如说光照啊，然后摩擦力等等。但是在线下的这个赛道里面，你不可避免的会受一些比如说光影的影响啊，然后摩擦力啊，然后网络啊等等各种环境的影响，所以它会有一些 gap。 那我们怎么样去缩小这个 gap，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提高我们模型在线下的这样一个表现呢？是有一些方法的。那比如说我们对模型训练本身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这个预随机化，或者是加一些模块化和抽象化的这样一些方式，能够让这个模型更加的鲁棒。或者呢，我们来通过这个环境控制。那所谓的环境控制是什么呢？就是在前两年我们的这个 Re-Event 全球的总决赛上面，有来自我们的冠军团队是来自台湾的大学生。那他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做环境控制。我们 AWS Console 上面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理想化的。那他们用 3D 建模的这个软件又重新建了一套这个虚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加入了很多噪点。那噪点的话就类似于模拟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像摩擦力、光影啊、风力啊等等这样一些因素，然后来把这个相当于是把虚拟的环境跟物理的环境去更靠近一步。那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环境里面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这个鲁棒性就会更高，当它在线下的时候它的表现就会更好。所以这个 sim to real 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大家玩 deep racer 能体验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对，但是我们是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啊，因为这是也是每一个 AI 工程师会面临到的问题。那我们同时也可以探索，就是有很多方法去来缩小这个 sim to real 的 gap。
他为了有个更真实的模型，就直接把那个整个仿真的环境，这个虚拟的环境升级了，是吧？
对对，这是一个就是很有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因为其实像我们小车，它在不管是在虚拟还是现实环境中，它都是通过小车前面的摄像头来采集图像嘛，然后根据采集到图像来判定它的位置，然后根据我们模型训练的结果来采取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操作嘛。那就是里面可以调整的地方其实是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所以也可以看到我们冠军不愧是冠军，对他的这个思路还是非常有创意的。
那刚才你说的是这个冠军的团队在全球能获得冠军团队是一个是个大学的团队是吧？
对，他们是台湾的大学生。
嗯嗯，那么就是在你们的这个项目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愿望里边或者一个这个目标的这个参与者的这种开发者的画像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说了有各种年龄段的小朋友和的、或者这个、年龄大一点的大朋友和甚至就是已经是那个毕业然后在工作中然后想做一些这个自己的玩的事情。
其实我们对用户画像的话没有特别明确的这样一个要求，因为这样一款产品它就是目标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学习机器学习，所以的话我们是就是会比如说我们对大学生和小学生呢他们的玩法一些比赛活动的规则可能会不一样，但我们使用的产品都是差不多，只是说现在官方的 Amazon Deep Razor 是有两个平台，一个是 Student Console， 就是适合于比如初次接触强化学习和机器学习，然后初次接触我们这款产品，那它可以先从 Student 的平台开始来玩起，那这个里面的话它平台封装的会更好，那大家上手会更快然后相对来说的话会简单一些。那我们也有一个专业版的 Pro League 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在我们亚马逊云的产品上面官方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它功能更全，然后它能够调整的这个参数啊也会更多，所以玩法也会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每年也会有针对 K12 和针对大学生的这样一个全国的比赛，那同时呢我们每年也会给企业去做，甚至给这种开发者去做，比如说我们跟 CSDN 合作啊，给开发者去做这样的一个 Deep Razor 的联赛，那甚至我们跟一些头部的企业比如说像摩根大通然后等等这样一些很顶级的这种公司里面去做，那他们的开发者水平也是很高的，甚至我们还会给这个 CXO 去做，所以我们的用户的话就是各个年龄段不同的这种技术水平都可以来玩。
哎，那你们就是这个 K12 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内有多少对这个就是儿童教育感兴趣的，但是我知道我身边肯定有很多人，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在这个年龄段嘛，所以就是你们这个 K12 这个赛事里边参与的最年轻的团队、最年轻的小朋友大概有多大？就是你觉得这种比赛适合于？什么时候开始？
我知道了哈，我了解到的，可能参与到真正的比赛中来，并且还能取得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成绩的，最小年龄是8岁。那我们会觉得说，如果就是孩子只是想来体验一下的话，那其实年龄无所谓，但他至少要有一些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这样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 K12，因为每年都会做全国的比赛，那我们会希望能够参赛的选手是在12岁以上，也就是在初中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这样他们已经经历过小学的这个教育了，那他基本的数学啊物理啊，然后包括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有些比较卷的孩子哈，就已经开始涉猎这个编程了。
编程是的。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会说这样一款产品虽然大家都可以来玩，但如果他有一些相应的基础，比如说他12岁以上了，那他可能能够通过 Deep Razor 学习和感受到的这个东西会更多一点。那你让一个8岁的孩子去学习强化学习，他可能和一个15岁的孩子学到的内容的深度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那我还想从另外一个方向去问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教育背景也是，尤其是在研究生那个期间是偏社会学嘛。所以这种把这个技术的或者这种赛事带给了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很多学生在我自己的这个眼里，就是参加你们的这个三月份的那个比赛，尤其是那个中学生，他整个那个上海的这个比赛的冠军团队就是一个女中的这个一个团队嘛，所以就是从这种让把技术带到更多大众尤其是这个性别平等的这个方面。我也希望就是可以聊一聊，所以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觉得就是能够作为一个 go to market 这个 这边的产品专家能够更多引起这种社会型的影响，就你怎么看待？
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呢，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哈，就是我们会注意到，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性别平等，但其实我们注意到，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像科技行业有一些很前沿的技术领域其实男性的占比还是相对来说很高的。那我们会想说，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在这个教育领域里面大家有什么样的侧重，我们会希望能够给到更多的机会给到这个女性的开发者。所以像在今年3月份，亚马逊也发布了一个 Girls in Tech 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也是面向我们这个 Depressor 的这种女性的这个参赛选手，尤其是女学生，希望能够给到他们一些更多的一些技术赋能，然后帮助这些女学生能够在这个科技的行业里面能够取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成绩，然后通过一些更多的一些资源的覆盖，还有一些女性的这项杰出领导力的这样一些选手的一些分享啊等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到更多的女性这个赋能。所以对我个人而言的话，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相对来说可能我比较幸运我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体会到说性别这个问题在我的职业发展或者是专业选择方面有任何的阻碍。对，但是我们也会确实注意到，就是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分文理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一些城市或者是一些这个机会点的时候会有一些社会的一些压力给到女孩子比如说有很多，我记得哈，就因为我是从小山村来的，那我们那边的话可能也会相对来说在这个方面不那么 open，就相比上海这种大城市来说，那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社会对于女性的声音，比如说哎呀，女生这个就是学数学就是不像男生那么好，那女性的思维能力好像就是确实不像男生那么好。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其实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大家差异并没有很多，那只是说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女性是不是她在资源获取的这个渠道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有一些阻碍，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资源的倾斜给到更多的女学生，然后帮助他们能够在至少在 Depressor 的这样一个场合上面能够通过这个我们的 Girls in Tech 的这种方式和项目去学习到更多的这种前沿科技不管是 AI 机器学习云计算等等对，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赋能。
那你怎么评价就比如说参加 Depressor 里边的这些女生女同学的这种表现呢，他们就是应该是都不会次于男性同学吧。
在我个人而言哈，我在看这些参与 Depressor 的这个赛手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会关注他们的性别，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水平是一样的，就是也不是说一样的，就是他们在我看来就没有这种性别的影响，大家都很厉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那像你刚刚提到，比如今年2月份我们在上海的这个开发者先锋大会上面做的这个比赛，我们的冠军的团队是女性的赛手，那他们也是打败了很多这个男生的这个赛手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这样的一个项目上面，其实大家机会都是平等的，那只是说谁能够就是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这项技术，然后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了解产品去训练模型，谁的成绩可能就会更好一些。那当然也会有一些运气和机会的成分在，所以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在 Depressor 这样的一个项目上面的话，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就是赛事的部署方面也会考虑到尽量让大家都有同样的参与的机会是吧？
对，我们这个所有的 Depressor 的活动跟比赛都是公开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什么性别什么样的这个技术开发水平都可以来参加。那但是因为今年我们是设置了一些 Girls in Tech 女性赋能的一些计划，所以我们也会在一些活动上面有一些女性特色的活动出现。那比如说在今年6月份我们的这个中国峰会上面，我们也办了一场女性赛手的比赛会有一些女性特色的一些活动出现。对，但是在我们整体的这个 Depressor 全国的活动里面的话，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OK， 刚才你提到这个 Girls in Tech 的这个组织，它主要就是也是做一些女性赋能的线下活动是吧？或者线上也有。
嗯，它其实不算是一个组织，只是我们亚马逊在 Deep Racer 这个赛手的里面单独建了一个女性的社区。
哦、
那在这个社区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一些表现很好，比如说往届拿冠军的这样一些女性的赛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学习这个机器学习，怎么去学习 Deep Racer。那我们也会组织一些这个单独的一些辅导和培训，比如说我们六月份办一场女性的这种线下的比赛，那我们前期会有一些相对完整的这样系统的一些培训和课程的体系。那包括我们在我们亚马逊云的这样一个 Skill Builder 的课程平台上面也会有一些资源给到大家，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学习的资源的话其实都是公开给所有人的只是说我们在女性赛手的这个社区里面会给大家去多推一些这些相方面的资源，因为可能大家平时也会 miss 掉嘛。
那么最后就是说到，如果真的是身边有这个我知道对这个很感兴趣的家长们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怎么可以参与这个 Deep Racer 的这些活动呢？
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哈，就是首先可以关注我们亚马逊云科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我们有些很多大型的 Deep Racer 的活动的话也都会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去发各种推文。那其次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亚马逊云科技 Deep Racer 的这个官网，那有两个官网哈，一个像我刚刚说的，一个是 student 平台，就是学生平台，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专业的平台，都可以关注。那我们全球范围内有任何的活动也都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发。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其实可以多看一看学校的这个信息。那比如说像在 K12 领域，我们其实亚马逊主要是跟国内的一些合作伙伴一起去做 K12 的比赛，那我们很多合作伙伴是专门做教育领域的这种培训或者是赋能尤其是在上海这个地区的话，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合作伙伴，那中国教育学会的这样一些官方的合作伙伴和机构，那很多学校呢也开设了 Deep Racer 的课程和有一些这个学生俱乐部，所以也可以通过学校啊老师啊这些来关注到我们。那同时就是如果真的是很感兴趣的话我们在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像 W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有我们今年年初做的那个开发者相关大会上面也都会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露出，那也欢迎大家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大会啊峰会的渠道来了解到我们。
而且那个云上面的就是其实是没有任何限时嘛，对不对？就是你只要注册个账号过去玩一玩，你随时都可以去训练一个模型。
这个的话也不能说没有任何限制，就是现在两个平台嘛，那 student console 比如学生平台的话相对来说会更简单一点，那各位学生的话可以直接用邮箱注册就可以了，然后每个月我们提供10个小时免费的训练资源，那这10个小时其实对于我们 beginner 来说的话，初学Deep Racer 和机器学习的人来说就差不多够用了。那所有你用这个student 的平台去训练的模型都可以提交到全球的比赛里面去参赛，所以相对来说门槛各种限制会少一些。那另外的那个专业版的平台的话，它是因为我们注册 AWS 账号是需要用信用卡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国内很多孩子可能他未满18岁或者甚至大学毕业之前都没有自己的信用卡，
对，
所以的话这一条路的话如果想走专业的途径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赋能的计划来走，那如果没有信用卡的话就比较难注册到这个专业版的 Deep Racer 的比赛平台。
没关系还好你那个把这个差别给澄清了一下。
对，
不过学生版还是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用。
对，它是一个入门来说用学生平台就够了。那只是说可能比如说有很多学生像我们很多 K12 的一些或者是合作学校的这些学生他们玩 Deep Racer 已经玩2-3年了，那他可能需要更进阶的一些内容，或者说他玩这个 student 平台他已经能够打到这个全球的比赛里面去了，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学习内容，那推荐去用我们专业版的这个 AWS console。
OK, 那么就是 Deep Racer 是一个很大方面的这个 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嘛。但是后面就是有没有，就是刚才也提到现在生成式 AI 什么的都很火，我也看到你们其实也慢慢的逐渐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线下的活动，也是在这种培训方面，就是可能往这个方面走。所以就是未来整个亚马逊云科技 AWS 的这种战略会逐渐就是放在这个方面吗？还是你们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这个问题很大哈，这个战略层面的问题呢，可能不是我能回答的，但我可以说一说我的理解。那首先就是 generative AI 这种生成式 AI 的技术，现在毫无疑问是整个大的 AI 领域里面一个趋势。那现在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不管是学界还是商业界，都在网站 AI 上面去做各种转型，然后有一些创新的产品。那在这种技术趋势之下，亚马逊云科技我们也会做很多 generative AI 啊，生成式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跟服务。那就像今年比如说前不久嘛，就七月份，我还有我们的这个峰会上面发布了七项生成式 AI 的新功能，在我们的这个亚马逊云的官网上，那有很多也现在也在开放给我们的这个国内的用户，像 Code Whisper 大家都可以免费去使用啊，还有我们的很多企业客户也都在用我们新的这种生成式 AI 的功能。那整体来说的话，因为亚马逊云科技我们讲究的是一个 builder 的文化。那所谓 builder 的文化，就是我来提供这些基础的，就像我们玩乐高一样，我来提供这个乐高的积木，那大家想用这个积木搭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或者是火箭，这个是由大家自己来决定。当然我们有相关的这种平台和技术的支持，可以来帮助大家你把这个积木搭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对于亚马逊云科技来说的话，我们会希望能够为开发者提供最佳的这种平台和工具。那整个像生成式 AI 我们也有很多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已经发布，然后并且我们也持续在探索这个领域。所以战略层面不敢说哈，但是就是整个这个技术浪潮里面，我们还是会一直跟着这个技术趋势去走，那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这种新鲜的产品和功能开放出来给大家，然后也希望是能够降低这种生成式 AI 的使用门槛。像我们这个DeepRacer Go to Market 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也在探索一些Gen AI 相关的 Go to Market 的形式。那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就是像我们通过 DeepRacer 把机器学习带到每一个人手中一样，那我们也会希望通过创新的 Gen AI 的产品能够把生成式 AI 这个技术带给更多的人，来降低它的这个了解和使用的门槛，然后来帮助开发者帮助学生，帮助企业能从中受益。
哇，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 builder 文化的时候用的这个大乐高的这个例子是完全直接就是触动我的心了，因为当时候我也是在就是我是用了同完全一样的一个比喻在描述，就是我们可能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应该做那个搭建乐高房子的那个用户或者他的这个创造者。我们不用管这个具体的一块一块的塑料积木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怎么从一个什么模这个慢慢的这个挖出来，因为这个根本不是我们需要管理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是偏应用，偏这个就是最终的 end user 这个方面。所以就是确实一个这种基础设施和应用层面的分离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
是，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嘛。就是尤其是对于开发者这个圈子里面来说的话，有人做 IaaS， 有人做 PaaS， 也有人做 SaaS， 那服务于不同的这个用户，然后大家都有擅长的地方，所以所谓的这种 builder 文化就是我们来提供这样一些工具和平台，然后来赋能大家。
对，哎，这里就是这个 builder 文化的话也可以可能直接就转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最后的嘉宾推荐环节嘛。你之前是跟我卖过关子说会介绍一个亚马逊自己的一种文化方面的东西。
对，是的，这个也是我来了亚马逊之后感触比较深的一条哈，就是那我会推荐一本书叫做《亚马逊逆向工作法》。 那这本书的话呢，其实是讲我们整个亚马逊的这个创新文化啊，包括我们创始人这个 Jeff Bezos 他的一些对于这个公司的思考啊，或者对于商业逻辑的一些思考。那怎么样是亚马逊如何从一个车库啊，慢慢的发展成今天的一个 global 的，甚至是在云领域的行业领先的这样一个公司。那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企业和这个CHRO 也都来想希望学习这个亚马逊的创新文化啊，就像我们比如说像 DeepRazor 这款产品从零到一，那亚马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创新和跨界的一些行为，然后最后呢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得益于我们的这种创新文化。那创新文化里面呢，其中很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逆向工作法啦，叫 Working Backwards。 那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是系统的讲了很多我们亚马逊文化相关的这个方法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16条领导力准则啊，逆向工作法啊等等。那所谓的逆向工作法，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这个产品的开发或者是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从顾客的这个需求出发。那这个事情说起来可能很简单哈，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在做技术开发的时候都是想的，它的逻辑是技术导向的逻辑。那我有一个工具，我有一项技术，那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接下来我要去找能够使用这个工具的人。那其实在逆向工作法看来，我们的觉得正确的这个思维应该是，我们要先研究人的需求，顾客他需要什么，然后我再来根据这个需求去创造相应的工具。那这个是我们逆向工作法的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那为了能够把这个思维方式顺利进行下去，那我们有一些系统的工作方法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叫做 PRFAQ 这样一种这个书写文档啊，或者是我们叫就是开发前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方法论。那我们会说怎么样去 working backwards， 我了解了这个客户的需求之后，那我可能先设想一下，我做这个项目我做成了之后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再倒推回来我需要这个每一步去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那 PRFAQ 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这个 doc 的文化，就是我们在推行一项活动或者是做一款产品之前，我们会先写一个一页的 doc。 那在这个 doc 里面呢，这个 PRFAQ 里面就会写我为什么有五大原因，比如说客户为什么需要这个产品，那什么样的人群需要这个产品，我怎么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我的技术路线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还会甚至写一个新闻报道出来，就是当我去展望我这个产品成功发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人，然后给予这个产品什么样的一个评价，那这个产品的话它能够帮助到大家解决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 PRFAQ， 是很小的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一些方法论。那它底层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逆向的这种工作法的思维。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创新文化相关的一些有意思的这个方法论啊，比如说什么单向门双向门啊，在我们虽然我们做这种从客户出发然后我们倒推的工作方法，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能有70%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决策了。那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要考虑这个结果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就是我们所谓的单向门双向门。那双向门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事情我的做了决策之后我这个结果可能它造成的这个结果好或不好，或者是我是不是可逆，那这个叫双向门。那如果说它是双向门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快速的去把这个事情推线啊，就小步快跑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如果这个事情是单向门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我们就会更谨慎一点。所以就是亚马逊的逆向工作法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方法论然后我们底层的这种逆向工作的思维还有我们的领导力准则，在这本书里面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介绍包括我们的这个招聘的方式啊，然后我们组织的方式比如说大家可能听到你们双披萨这个团队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的团队不是那种非常组织结构很冗长的，那我们会希望两张披萨就可以喂饱的一个团队的规模，大概就是5到6人。那亚马逊的很多的这种在组织架构上面我们做什么就基本上都是双披萨的这种原则，就有很多这样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一些现象所以这本书的话推荐给大家就是不管是我们培养自己的这种逆向思维的能力，还是说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去有一些好的这个方法论去帮大家从 规划，然后一直到最后的执行落地，会有一些帮助。然后这个书里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叫我们亚马逊的成长飞轮啊，整个贝索斯对亚马逊电商业务的一些思考啊，在整个所以这本书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总结了我们的亚马逊的一些先进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可以跟大家去进行交流啊。按照贝索斯的这个我还记得啊，印象特别深刻，贝索斯曾经说过一段话，就是在变化当中去寻求不变的东西。那每个人可能都问说，哎，你是不是可以预测明年怎么样啊，十年后怎么样啊，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变化的，那唯一不变的呢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这种在逆向工作法里面提到的一些内容，我就卖个官司哈，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对，那比如说像客户的需求我们的这种逆向工作的思维它是不会变的所以还挺有意思的一本书，那也推荐给大家。
好，非常感谢。当你那个之前跟我说这个逆向工作法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它具体是什么，但是其实你提到这几个例子以后，我就知道我之前其实也听说过那个，比如说从一个那个产品发布的新闻稿开始，在 working backwards 去看这个产品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或者那个双披萨的这个团队大小再大了以后，就要开始再分更细分了。所以这种概念还是比较普遍，应该是这个在互联网上面就传过的。
是的
是
的。
一个系统化看一下这个书应该是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从作为一个管理学角度。
是推荐给大家。
好的，那非常感谢啊龙鱼参加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你的邀请。
您现在收听的是阔博治疗，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节目，请给我们留个言或点个赞，也欢迎在各大播客与电台平台上搜索订阅并关注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R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并且收到下一期阔博治疗的上线通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